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在上一回呢提到了金牛犊的事件，这个事件在出埃及记当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可是以色列百姓却毁约。在经过了摩西的代求以及以色列百姓的悔改之后，从出埃及记33章开始，神又再次重申他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那就是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许多学者都发现，在这一次神重申那个应许却与先前不一样。不一样之处就在于，这一次神除了重申应许之外，他又加上了一句话，那就是他不要和百姓一起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他不要和百姓一起上去，免得因为他接近百姓而百姓又得罪神，于是神就倾倒他的怒气而将他们灭绝。在今天所要看的这组经文当中，似乎神的拒绝是为了要保护他们。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凸显出一个更深的神学问题，那就是犯罪累累的人怎么能够经历到神的临在呢？犯罪累累的人怎么能够经历到神的临在呢？凸显出这个主题之后，我们就知道摩西呢，他就再一次强调百姓非常需要神亲自的同在，并且如果神不肯亲自与百姓同在，摩西就要放弃这一段进迦南的旅程。对摩西这位 leader， 这一位领导者来说，他很看重的是神是否同在。如果神不与他同在，一切的成就与成功都失去了意义。我想今天我们也要透过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3章他的心智，而当神回应了摩西的要求之后，摩西就再进一步做一个更大的要求，那就是他向神求说，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看。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希伯来文荣耀 kabod 这个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我们待会儿也会针对这个字来做一些研究。此外，在这一段当中也告诉我们，经文用很生动的言语刻画出来，人只能看见神所经过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借着神过往的行动跟作为来认识他。而面对神的本体，神的本体是一个奥秘，是我们人所不能够知、所不能够理解的。必须要等到新约时代，当耶稣基督降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神的所事，他的 being， 他的本体 being 这个英文才会充分的被启示出来。最后我们今天在最后的时候也会看出埃及记第34章1-35节，当神他第一次在西乃山显现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立约的条件就是这些百姓他们必须要接纳神所赐的律法，而百姓都同意了，并且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段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3节。但是呢，他们之后拜了金牛犊，破坏了所立的约，因此如果他们要恢复做一个立约的百姓，他们就必须要重新立约。在出埃及记第34章所记载的就是重新立约、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的这一档事。我们待会儿就要一起来看从出埃及记第33章第1节一直到34章35节这两个大的段落。请您预备好纸笔，也将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第34章第1节，待会儿一则广告之后，张德仁就要带您来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这一段圣经。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 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就先来看出埃及记第33章的1到6节。第一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第二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第三节，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第四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第六节，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在这里第二节说，神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这些在迦南地的一些人。这里的使者该如何来诠释呢？待会我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会来做说明。在这里第三节很清楚说到，神自己就不跟以色列百姓上去了。此处似乎表面上看起来说到神的拒绝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的百姓，免得他们又得罪上帝，然后上帝就生气，就把他们灭绝。但更深刻的意义，他是要诠释出来，在金牛犊事件之后，这一群犯罪的人，他们如何去经历神的同在。如果看上下文以及背景的分析，就会知道其实神不跟他们同在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得罪神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许多旧约学者就去研究一些现象。第四节说，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什么呢？佩戴装饰。然后在第五节的下半段开始说，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第六节，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好像神不跟他们同去，神会生气把他们灭绝，以及他们的装饰放在身上必须要摘下来清除干净，这些好像是有相关之处。在解经的角度上面有两种立场，第一种立场就是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表达了一种悲伤，很悲痛的意思，好像神不跟他们去呢，很难过，很悲伤，很悲痛，所以他们就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我想这个角度的说明是德人所不赞成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第五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所以是神命令他们这样做。神命令一个人悲伤，这个态度上面好像不太正确吧。一个人心底的悲伤应该是发自于自愿，发自于真诚，而不是神命令你的态度必须如此回应，以至于神就不灭绝。所以第一种立场是德人所不赞成的。可是第二种立场就说到，这些装饰品，这些佩戴的装饰很有可能是跟别的神有关系，而这些装饰极有可能是一些辟邪的东西。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5章第四节，我们翻到创世纪第35章，往前面翻第四节，创世纪第35章第四节。好，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5章第四节。第四节说，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当时一种近东的文化，就是他们所装饰的东西极有可能跟一些偶像的神像是有关联的。比方说创世纪35章第四节，外邦人的神像跟他们耳朵上的环子的装饰就是有所关联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当金牛犊事件之后，百姓还是在群体当中存留有一些异教的影子， 比方说他们所佩戴的装饰就有许多是跟别神有关系的一些辟邪物。所以在33章1到6节的时候，神就有一个提醒，说神不跟他们去。而神为什么不跟他们去呢？因为这一群人是目前处在一个犯罪的状态当中。再回到德人一开始所提出的一个很深入的观点，就是在第三节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第三节，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犯罪的人如何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唯有悔改认罪才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同在当中。好，我们再来看7到11节，神其实没有真的弃绝他的百姓，只是神在营外逗留，并且在营外所竖的帐篷里面跟摩西来会面。人如果要求问耶和华神，或是要得到耶和华的帮助，都必须到营外的帐篷去。其实这个动作跟这样一个地点是给以色列百姓一种提醒，就是去提醒以色列百姓说，神不喜欢犯罪的以色列人，神不喜欢背信背约的以色列人，罪使得神跟百姓有一个区隔。我们回到33章第7节到11节，第七节说，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着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第八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第九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第十节，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十一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在这儿呢，很清楚说到第七节说，神仍然在营外的会幕那边跟以色列百姓同在。所以从上下文来看，从一到六节看到后来，本来神说不跟他们一起去，神的同在好像要离开，可是第五节第六节，当他们把这一些跟异教有关的驱邪物装饰品都取下来，都弃绝掉，都摘得干净的时候，神没有弃绝他们，神的同在就在营外的会幕那边被呈现出来。为什么要在营外的会幕？它也凸显出另外一个重点，是德人所说的，让以色列百姓有一个清楚的图像，这些犯罪的人跟神当中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有所区隔，并且呢，又有一个戏剧化的图像出现，就是寻求神的人必须从自己的同胞当中分别出来，出到营的外面，才有可能和神发生亲密并且独特的交通。德人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当时面对真理的认识好像处在是一个幼稚园的阶段，所以神必须透过很多的图画图像跟一些简单的概念来帮助他们明了神的真理，而分别这个概念就必须透过出到营外这个动作来理解。此外，在第十一节的地方提到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面对面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口对口，就是指的神跟摩西之间是一种直接的沟通，直接的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种直接的沟通也引射到神人关系是以朋友的角度来定位的。圣经看待神人关系的朋友的角度理解，从来都不是平等的角度，而是一种有条件式的。比方说，圣经从来没有让人称呼神为朋友，只有一种自我的反省，想一想自己是否可以被神称为朋友。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德人再说一次，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是神称人为朋友，而不是人称神为朋友。比方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往后面新约的部分来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 翻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请：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约翰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神人之间是要以朋友关系来理解的，是有条件的哦，是你必须要遵行神所吩咐的，你必须顺服了神的话，你才够资格在那一天有机会被神称为说，哎呀，你是我的朋友。所以这呢，德仁要提醒您，我们不是常常把神从天上拉下来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要讲义气，帮我解决这个，帮我解决那个，不是的。反而你必须每一天的问自己说，主啊，我今天是否是你的朋友呢？我是否顺服了你的话？我是否遵行了你所吩咐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看33章，出埃及记第33章的12节到23节，摩西有一个祷告，他希望可以看见神的面。
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好，我们来看这段在旧约圣经当中可以说是一段最大胆的祷告，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3章12节到第23节。十二节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在这里有许多解经学者留意到，可能是跟第二节有关系，因为33章第二节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这个使者究竟是谁？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天使，可能是一个应许的天使。如果是这样的角度的解经的话，那33章12节就可以理解为摩西他想要知道这个应许天使的地位以及他是谁。第二种的解经角度就是摩西想要知道他的继承人是谁，而这继承人当然就是跟第11节是有相关的。第11节提到约书亚，所以就有学者认为这个打发谁与我同去的这个人应该指的是摩西很 care 很关心到底他的继承人是谁。德仁呢比较赞成的是第一种立场，就是摩西很关心33章第二节那里所说的那个使者究竟是谁。怎么说呢？因为第14节在33章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所以那个使者所代表的就是神他自己的本身。所以摩西所关注的是到底在第二节那个使者是谁，而在第14节神就说那个使者是我自己。好，我们再来看第12节下半段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13节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到底摩西是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一般学者都会从14节来看摩西之前的说话。14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然后说什么呢？使你得安息。使你的安息可以说是如果从文学的结构来分析出埃及记第33章的话，这句话是整段结构的中心。换句话说，出埃及记第33章如果从文学来分析的话，它的交叉结构的中心就是第33章第14节的下半句，神要使摩西得安息。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应许摩西，神会完成，神会参与在这一次的旅程里面，并且最后会得着迦南地。如此再往前来看第13节，有可能摩西所关心的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得着迦南地呢？可不可以把那个策略方法告诉我？但是14节神告诉摩西说，不要担心，有我与你同去，并且你可以得安息。可能是神说他要与摩西同在，就激发了或者刺激了摩西他生命当中最看重的部分。15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16节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弟兄姐妹，在这里摩西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否与他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只关心事工是否成功，我们的策略是否有果效，我们不太关心神是否与我同在。你真的很看重神与你同在吗？你真的很看重在每一个侍奉当中神同在吗？神的临在是一个旧约当中很神圣的、很严肃的一个主题。我相信从刚才所查考，从33章第1节你就知道，那个跟罪是有所区隔的，甚至于要把身上属于异教的跟别神有关的装饰都要摘下来，甚至于要分别出来到营外去跟神相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你真的将神的同在放在你侍奉跟生命的最首位吗？17到23节，摩西就接着祷告，他希望可以看见神，就神的同在跟看见神，他做一个延伸性的等同。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很正面的回应摩西，可是摩西就更进一步来要求。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荣耀 kabod 的这个字呢，是重量的意思，它甚至是重到一个地步是人所不能够承受的。所以 kabod 的这个希伯来文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具象的，是人所不能够去承受的一个重量。19节，神如何回应？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20节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在这19节，神说他宣告他的名。他的名，这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本性的意思。我们可以透过上下文知道，在这一节当中，神宣称他的本性就是恩慈这个字。换句话说，如果在神的属性当中没有了慈爱的特质，那么以色列呢就要完全的失落。同样摩西也是如此。之后就启示出来旧约一贯的一个原则，就是人不能看神的面，人如果看神的面就不能够存活。为什么？因为神是全然圣洁，那个荣耀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没有办法去直视的，那种全然圣洁到一种地步，任何一点点的罪污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可是很特别的处在于，神的恩慈就大过这一切，神的恩慈就保守以色列百姓，神的恩慈他的慈爱怜悯就保守着摩西。21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22节，我的荣耀，我的 kabod 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23节，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其实这个图画是相当生动的，也透过这个图画教导摩西说，人只能看见神所经过之处，我们借着神过去的行动跟作为来认识他。而神的本体是个奥秘，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知道的。到了新约，我们必须等到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那是一个慈爱的巅峰。耶稣基督这位神，神的独生爱子，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耶稣的道成肉身可以说是一个慈爱表现的一个极致，他让我们看见了天父的面。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我们往后翻，在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第9节那里就有说到，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约翰福音第1章更清楚，在约翰福音第1章往前翻一翻，约翰福音第1章第18节更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表明那个字就是释经学的释经，那个字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将天父诠释出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连摩西都只能看见神的背，然而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却看见神本体的呈现，那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进入到34章，重新的立约，重新以色列百姓和神恢复关系。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4章1到35节，是一个重新立约的一段经文的记载。当神第一次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与以色列百姓立约，那个条件就是这群百姓必须要接受接纳神所赐的律法。百姓在24章3节都齐声同意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但是他们在金牛犊事件就自打嘴巴。34章就是记载他们重新要恢复这个立约，重新要恢复这个约的关系。首先1到9节就记载着神在摩西面前显现，其中第6节第7节提到神一个主要属性的一个概要，而马丁路德也称第6节跟第7节是宣讲耶和华的名的奖章。第6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路德说，这段经文是宣讲耶和华的名的奖章。第7节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我提到呢，这里不是在讲罪的遗传，而是提到罪的影响力。如果不认罪的话，如果不认罪不悔改，那个罪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接下来呢，从第10节一直到第28节就提到立约的条件跟律例，德仁就不再做说明了。我们跳到29节到35节，摩西的面皮发光这档事。29节说，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发了光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长了角，就是牛角羊角的那个角。所以像米开朗基罗他画摩西的雕像，就把摩西的头上画有角，所以这是有这个典故的。他的面皮发光使得很多人都不敢去靠近他。33节说，摩西就用帕子蒙上脸。在这里也看到摩西是一个很谦卑的人。而这个帕子这一段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7到18节就有很经典的一段讨论，德仁就不在此做说明。德仁重点说，就是摩西他蒙上帕子，百姓就慢慢的看不见这个荣光，因为荣光会慢慢的渐渐的隐没。保罗说，就好比是律法的时代渐渐的隐没，但而兴起的就是耶稣基督恩典的时代。保罗也进一步把这个帕子呢比作是以色列他们的心眼被蒙塞住了。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保罗说就他们就看不见圣经真正的意思，唯有借着基督才能够除下这个帕子。期待我们今天从33章到第34章，也让我们明白罪使得神与人中间有隔阂，并且我们需要提高警觉，我们是否有可能在身上也佩戴了一些异教神像的辟邪的装饰品，还有如果没有了神的同在，一切都失去了价值。愿神赐福他的话。